大家好，这个我在外边散步哈，顺便就把这个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这个补充的部分跟大家说一说啊。那么为什么要补充呢？因为昨天呢讲到这个主题呢，就是引起过很多争议。那如果你看过研究过西方宗教史的话，基督教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就对这个上帝的拣选、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这个主题呢，就有个历史上有这个很多争议。那么其中两大这个观点呢，就是比较突出的两大观点呢，其中一个叫做加尔文派，一个呢叫阿米念派啊，英文叫 Arminian 啊，这个加尔文呢，英文叫做 Calvinism 啊。那么这两个观点呢就很大的差别。那我今天呢就把这两个观点呢主要内容跟大家说一下，这样大家也有个概念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有不同人有不同理解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些观点早都有人看到过，也有人总结过啊。那么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啊，这个加尔文派呢就认为加尔文派他们的观点是对的啊，他们非常坚持他们的观点。那阿尔米念派呢也认为他们观点是对的。怎么说呢，个人都有个人的偏好。那假设哈，我在读这个罗马书之前呢，我并没有研究过加尔文派，我听说过加尔文派，但是我不晓得加尔文派到底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加尔文派到底他的信仰是什么，根据什么，我不是很清楚，我只是听说过他们的信仰的有五点哈，用这个英文一个花的名词，花的名字来代替，叫 tulip 啊 ，tulip 这种花，郁金香花。那么这个 tulip 这个词呢，是由五个字母组成的啊 ，tulip 啊 ，tulip。那么这个为了方便记忆，人们就总结说，这个加尔文派呢，这五点呢，可以用 tulip 这五个字母啊做字头来代表概括啊。那么后来就有一些变通了哈、啊，有人觉得不完全正确哈、啊，就有些变通。但是主要这个最开始的加尔文主义就是这个意思啊，一会儿我解释哈、啊。那么后来的变通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大家互相辩论啊，觉得这个是要一些修正啊哈，然后但是主要都是这五点哈、啊，我来解释一下。好，我先解释一下这个 T 叫什么呢？叫做 total depravity。total depravity 呢，中文的意思就是说罪人是完全失去了美好，就是人心完全败坏。啊，完全败坏的意思啊 ，total depravity， 意思说，如果不是上帝来唤醒人的灵魂，人是没有法得救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叫做 U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就是上帝的拣选是没有条件的，就是上帝要拣选你，他就拣选你，不是根据你的行为。那比如说昨天我们看的这个罗马书第九章讲的说上帝。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使谁刚硬就使谁刚硬，对不对？他说我要拣选雅各，雅各是属我所爱的，我这个不拣选这个谁啊，以扫，以扫是我所。所以从这些经文就看到说，上帝拣选人是不是根据人的行为，是完全是他说了算，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叫做 unconditional election。啊，一会儿我再解释哈，这个对和不对哈，我怎么看？先说第二，就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第三点呢，叫做 L 就是 limited atonement， 就是 limited atonement 翻出来就是，上帝的救恩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意思说，上帝的救恩不是给所有人，上帝的救恩只给那些被救的人，就是上帝所预定的人。所以上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并不是为所有人都死的，而是只为那些他所拣选的人死的，就是 limited， 就是上帝的这个救恩是给有限的人的。好，那么第四点呢， 是爱，爱叫做 irresistible grace。 昨天我特别讲到这个主题哈， irresistible grace 就是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意思说一旦上帝拣选了你，那你根本就没有能力来抗拒上帝的拣选，他若拣选你，你就一定会得救啊，他会让你得救。所以得救是完全是上帝的工作，人一点都没有参与啊，他要让你得救，你就一定会得救啊，就是 irresistible grace 恩典，上帝的恩典是不可以抗拒的。第四点，第五点呢叫 P 呢就是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上帝一旦拣选了你啊，刚才讲的 irresistible grace 就是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那么如果他的恩典不可抗拒的话，那他一旦拣选了你，那人就完全没有能力抗拒上帝的恩典，因此呢他一旦救了你，他就救你到底，你就一直，你就不会失去这个救恩，所以叫做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这五点呢其实呢人家说这个加尔文主义是，加尔文如果在世的话他可能不会同意加尔文主义啊，因为加尔文主义不是加尔文所发明的，这个词不是他发明的，是后人呢加尔文后来的人呢就根据加尔文的教导总结出来的。那是不是完全就符合加尔文的意思呢，也不见得啊。反正现在呢我们是有的加尔文主义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他当时是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神学家。这个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哈，当年马丁路德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呢，然后那时候马丁路德是这个主要的人物，领军人物，对不对？那在马丁路德之后，同时和之后一些时间呢，有很多人参与了这改教运动，因为上帝不把这个负担呢，改教的负担不仅放在马丁路德身上，还有很多人。当时比如说瑞典瑞士有个人叫 Zwingli 啊， Zwingli 呢也是这个一个很有名的改教家，他们当时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哈，都不是一般平民老百姓，都是博士啊，都是很有学问的人。那加尔文呢，这个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个法国人，他在24岁的时候啊就写了一本书啊，就是基督教教义，写了这本书，他一生就在改写他这本书，就是这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那么加尔文呢后来呢他是比马丁路德稍晚一点的，岁数小一点哈，那么他就是法国人，后来呢他到了这个日内瓦，瑞士日内瓦，然后他居住在那里。为什么到那里呢？因为到别的地方呢法国其他地方都逼迫他，因为他是你知道是当时是天主教为主的这个教导，那么他这个新教就是天主教的迫害他，所以他就跑到了日内瓦。那么日内瓦呢，因为加尔文很有学问，所以呢他的教导他的著作就影响当时很多人，很多人就投奔加尔文，那么这个他们就说日内瓦那时候就成了新教的大本营，成了新教的，好像加尔文是有新教教皇的这个位置一样啊，但虽然他不是教皇，但是就是说他很有影响力了。好，所以呢那加尔文就很多教导啊写作啊书啊什么，然后就出了个加尔文主义。那么后来呢这个改革中，就是马丁路德改革，这个我们叫做我们管他们称为这个改革宗哈，现在就是叫 Reformation， 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就是 Reformed Theology。 Reform 所谓 Reform 就是从这个天主教改革出来的哈，所以他们被称为 reform。 那么 reform 有他们的一些这个这个神学观点，就叫 reform theology。 那 reform theology 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 Calvinism。 所以很多 reform theology 呢theologist 就是这些神学家呢都是相信加尔文主义的。比如说我昨天提过几个名字哈，现在在世的稍微已过世的人哈，大部分在世的了，比如说这个 R.C. Sproul 刚刚过世哈，他是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就是典型加尔文主义。还有一个 John MacArthur， 还有 John Piper， 还有这个 Timothy Keller 啊，这些很有名的这个牧师啊，都是Calvinist。 OK， 好，你说这么多有名的牧师和神学家，他们的观点能有错吗？他们一定是对的咯。哦，不见得。为什么呢？并不是所有的神学家，所有的牧师都是加尔文主义。比如说历史上有个很有名的人，大家都知道 C.S. Lewis 啊 ，C.S. Lewis 写了很多著名的小说，是这个什么 Narnia 啊，是他写的，对不对？还有这个 Mere Christianity， 就是返璞归真，是他写的，非常有才华的英国的一个Christian 作家，他就不是Covenantist， 他就反对加尔文主义。那么还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 A.W. Tozer。写过一本书叫做 The Pursuit of God， 追求神，非常有名，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好牧师哈。这个 A.W. Tozer 哈，这本书如果大家有机会看看这本书非常之好，叫做 The Pursuit of God， 这个中文叫什么我忘了哈，我能查查再告诉大家哈。这个 A.W. Tozer 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就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呢他非常爱主的一个人。那么他就这个非常喜欢写作讲道，然后他就想把这个上帝的道理啊讲清楚，然后他就这个因为他没有读过那么多书呢，他就这个下功夫要学习英国文学。他到这个追求到什么程度，他跪在这个他说他跟上帝祷告，他说求上帝给他智慧，让他能够掌握哈，这个能够很好的掌握英国这个语言哈，英文这个语言，然后来为上帝工作。所以他说他读这个莎士比亚全集的时候，他跪在地上读。所以他这个是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好牧师，你看他写的书哈，你就感觉到这个人的生命是一般人没有的生命。他对上帝的追求哈，追求圣洁啊，追求与主同行，那都是这个现代人，他1960年过世的，好像现代人很少有的人哈，有的这种敬虔，非常了不起的牧师。他就不是加尔文主义哈。好，那我们的目的呢，不是看着谁的名头大，谁的名声响哈，我们就要信他，这个不是我们目的。我们的目的要看圣经到底怎么说啊。那当然每个人对圣经的理解都会有些偏差，我们不可能100%还原当时作者的意思啊，但是我们尽我们能力来尽量这个正确的理解啊。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按照正义分解圣经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来分析，其实我在学习罗马书之前，我对这些历史了解不是很清楚，没有仔细研究，只是道听途说，听这个人说一说，听那个人说一说，但是自己没有仔细研究哈。后来我发现，当我读罗马书之后呢，我发现这个somehow我觉得我的观点和加尔文这观点很不一样，很多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也很吃惊，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相信加尔文主义啊。那这个后面原来我都没有听说有个叫做阿米念派哈，阿米念怎么我都不晓得有这么个名词。后来去研究才发现啊，原来有一个观点叫做 Arminianism 和这个加尔文主义正好是相反的。那后来我就发现我的观点呢更倾向于 Arminianism， 阿米念教派。那我就研究了一下哈，那么现在呢我就这个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两种观点的区别哈。那我们就按照这五点来说哈，他们说Arminian也有五点哈，叫做 Pearl。 那我们就不讲这个 Pearl 了哈，我们就讲这个 Tulip， 就看这 Tulip 这些观点是为什么我认为它是不对的啊，或者是有差异的哈。我们先来看 T 就是 total depravity， 就是完全败坏啊。那么你说圣经上的描述啊，我们不看谁人的观点，我们看圣经的描述。圣经描述人是什么呢？人是被造之后呢是没有罪的，后来呢因为受了魔鬼的引诱呢，人犯了罪。人犯了罪之后呢，这个罪这个东西就一直就存在人的生命里边，从亚当到这个最后一个人。所有人都犯罪，生起来人就有罪，对不对？这个诗篇人大卫说，他说我生起来的时候就带了罪啊，从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罪了。哎， 所以不是依靠人的行为，而是因为人有了罪恶的本性，就是人的生命受了罪的污染，因此呢人的犯罪。所以呢你看这个中国人讲这个孔夫子说人之初性本善，他说人呢、啊、生下的时候人心是善良的啊。那么后来他的徒弟就发现呢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为他观察呢人之初性本是恶的，而人心里面呢从生下来就有很多恶念，比如人的自义啊、贪婪啊、骄傲啊、情欲啊，这些东西都生来是有的，不是别人教的，不是社会影响的。如果大家心里都没有这个东西，那么社会上哪里来这个东西呢？哎，所以人是罪人，这个罪就是把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给污染的啊。所以那么这个加尔文主义认为呢，这个说人呢、啊、败坏到如此之程度，人如果没有上帝，人这个完全不能够啊，这个人心里没有任何好东西。那这个观点呢，我觉得是不符合圣经的。为什么呢？人确实很败坏，这个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对不对？人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说人败坏到如此的程度，人心一点好的东西都没有，这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你看那些，就不要说别人，说我们没有信主之前，难道你心中一点善良的东西都没有吗？啊，孔夫子怎么说人之初性本善呢？一个这个马路上见了陌生人跌倒了，你会不会去帮他一下扶他起来？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就人都有恻隐之心，对不对？怜悯人的心，对不对？啊，比如说哪里有这个最近国内这个疫情泛滥，我们在美国的华人都这个到处去买口罩寄到国内去啊，捐款呐、啊，捐东西，为什么？这是你说很多人，大部分人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他们有这个爱心去做呢？就是人心本来是有善的，这个善从哪里来呢？这个善就是上帝的本性，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有着上帝的很多美好的本性，尽管人的生命受了罪的污染，但是这些美好的东西并不是完全没有了。所以如果说人是 total depravity， 就是人完全丧失了一点良知，这美善，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第一点哈、啊。第二点就是这个 T， U， 就是 U 就是 the unconditional 什么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对不对？上帝说我想怜悯谁就想怜悯谁，我想要谁刚硬就让谁刚硬的。所以你看，不是根据人的行为，而是上帝自己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没有条件的拣选。那么上帝希望所有人都上天堂，可是很多人不愿意。那么上帝这个，如果说我是上帝，我拣选你们都去天堂，就把所有不愿意的人都拖到天堂去，你觉得这是爱吗？就是上帝的拣选，圣经确实有讲到拣选哈，上帝有拣选人的这个啊，罗马书第八章第九章都讲了上帝拣选，比如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然后还讲到说上帝拣选那些这个啊要得救的人，上帝早都预定他们哈，要承受神的什么的，所以讲到的是上帝的拣选，并没有说这个上帝没有拣选。但是这里说，他说上帝的拣选呢、啊、是没有条件的，就是说完全是不在乎人的任何行为，是上帝自己说了算的。比如说第九章，刚才我们学的讲到说，上帝拣选以色列，雅各和以扫还没有生下来，上帝就已经做了决定。他说，你看，这是没有条件来做出的决定，就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没有条件的拣选。这是加尔文用的经文啊，当然还有更多的，我就不说了啊。这是他们的结论。我认为这个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你看圣经当中讲的上帝，就尤其耶稣的教导，讲说昨天我说了很多了这点哈，就是说上帝这个拯救人根据是什么呢？凭什么上帝拯救一个人呢？上帝说了这个用这个在旧约当中新约当中都是讲同样的原则，就是说人必须要信才能够被得救，对不对？那比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讲到说，这个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又借着信啊，本乎恩借着信，然后说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那加尔文派说呢，说这个这啊，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又借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的恩典。他说这个这是指这个信，说就是你的信心呢 都是上帝给你的，你什么都没有做，人什么都没有做，人上帝把恩典给了你，上帝同时把信心也给了你，所以呢人就在等着睡大觉，是上帝就拣选了你。所以上帝的拣选是没有条件， unconditional， 没有条件，不是也不是根据你的行为好坏来做决定，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那么和圣经的教导就是完全相反的哈，因为圣经都从古到今的教导都是我们要信，我们要愿意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对不对？诗篇上讲的时候，我们要求蒙上帝的喜悦，他就将我们的心中所求的赐给你，对不对？这是诗篇37篇，对不对？这是我信主之前这个对我很有鼓励一句话啊。那他这个条件说，上帝就将你心中所想的赐给你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你要求蒙上帝的喜悦，就是我们要讨上帝的欢喜，上听话，然后呢，上帝就祝福你。那摩西对这个以色列人在临终前，他也说同样的话，他说：“你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你一边呢选择上帝啊，上帝就祝福你；你或者呢选择外邦人的神，那么上帝就会咒诅你。”哎，所以把这个责任放给了人，而不是上帝。上帝的恩典摆在那里，你要还是不要？你要就是你的，你不要就不是你。所以加尔文主义说，这个上帝的拣选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就是上帝的拣选呢是不是根据人的行为，他就拣选你，他要拣选你就拣选你。这个和圣经的一贯的教导是有悖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让我们去信他，对不对？你比如说约翰福音一开始讲的说耶稣就是上说这个道就是啊道成了肉身哈，说道就是生命在他里头啊，他来到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世界却不接受他，然后他接着说，对那些接受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永生，对不对？你看上帝赐给人永生的条件是什么呢？不是说上帝想给谁就给谁，而是说对那些接受他的人，他就赐给他永生，不是这样吗？所以刚才讲到以弗所书的2章第4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又因着信啊，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啊神的恩典。所以这个这，我看一个牧师解释是这个词啊，这个你看如果看这个希腊文哈，希腊文有这个每个词有词性，有比如说有这个公有母有阴阳这么一个这种区分哈。我们英文没有，中文也没有，说按照这个词性来看，是这个这不是指信心，而是指你们得救这件事情啊。这就啊，如果这个翻译是对的，我认为这个翻译是对的话，就正好符合了圣经一贯的教导，对不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借着信，借着人的信啊，然后呢上帝给了我们。那我为什么说这个是强调这句话呢？那头两年呢，我在教会正好教了一个护教学。那护教学的就是护教嘛，所以护教就是维护我们的信仰啊。当人对我们的信仰提出异议、提出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辩护我们的信仰？那其中有一点就讲到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性，其中一点呢，就是上帝赐给人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当他造人的时候，赐给人一个非常宝贵，可以说除了生命之外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人有自由选择的这个权利啊。在欧美，在这个西方这些基督教国家，我们都讲人权。人权是什么东西？这个人权这个东西哪里来的呢？人权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因为上帝赐给了每个人都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我可以选择信你，我也可以选择不信你。政府号召我做什么事情，我可以选择去，我也可以选择不去，对不对？你比如最近啊，瘟疫流行，大家去捐款啊，那么号召大家捐款。那么对我来说，对个人来说，我可以相应这个号召，我可以去捐款，我也可以选择不去捐款。那比如说我最近经济非常拮据，或者是我觉得这个我不需要去捐款，whatever reason， 我都可以选择 yes， 也可以选择 no， 这是。啊，上帝所赋予人的这个特权，那么上帝给人这个特权呢，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而且上帝赐予人这样的了不起的特权，是因为出于爱。如果上帝不是出于爱的话，上帝不会给人这样的特权，因为这个给人一个自由意识这个特权是非常这个 risky 的这件事情，就是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因为当上帝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意味着如果人选择违背上帝的话，那上帝也不能干预人， 啊，因为如果你干预人的话，那就不是自由了，对不对？你就剥夺了人的自由啊，就像啊，今天有的政府，你说这个反对他的话，他马上被你抓起来啊，封你的账号，把你微信给删了，这不叫自由，这叫限制。上帝不做这种事情，因为出于爱的话，上帝就不可以这么做啊。如果这么做的话，这叫强迫、强制啊。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不是出于爱了，对不对？比如说你这个孩子，你希望孩子就好好学习，不要出去打架，不要出去吸毒，对不对？可是如果孩子就是出去打架，你说你就把他关在家里，不让他出去玩，不让他上学，你说这样是爱吗？这种爱孩子能接受吗？显然不能接受，对不对？所以上帝当他赐给我们这个啊自由选择的权利的时候，是冒着很大的风险。上帝是因为出于爱才这么做的。如果上帝不给人这种特权，那就说明，那就不能说上帝真正是爱人，对不对？你一旦爱，你就不能强迫，强迫的爱不是真爱，对不对？好，那么说回来，说这个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没有条件的拣选。那么如果上帝就是拣选了，比如说上帝有十个孩子，他就拣选了五个孩子，那么请问，如果这个五个孩子当中有人不愿意要上帝的这恩典怎么办呢？那么按照加尔文这个观点说，上帝如果拣选你呢，你都不可能不要，因为上帝就会改变你的心思意念，让你要上帝的恩典。哦，这就是强迫咯，对不对？他就这你就如果你上帝强迫人把他的意志加给你的话，那就没有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啊，这就失去了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是这不是爱的表现。如果是爱的上帝，他不会强迫人，即使是好事也不应该。就好像说上帝知道啊，世界的末了有天堂和地狱，显然不是，对不对？上帝虽然知道这个去地狱的结果是不好的，但是呢，上帝也没有强迫我们。你看耶稣的教导，你就知道耶稣无数次讲到地狱多么可怕，对不对？所以耶稣苦口婆心的哀求他们说，你们不要下地狱啊！耶稣说，如果你的眼睛让你跌倒，你把眼睛挖出来，如果你的手让你跌倒，把手砍去，也比你啊这个健全的身体丢到地狱里好。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对人在这个苦口婆心的告诉人们，你不要掉地狱里去。可是怎么样呢？耶稣说，这个门徒问说，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说啊，天国的门，进入天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啊，说很少人找到，而去向地狱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很多人去。难道耶稣不晓得这个道理吗？难道上帝希望这些人都到地狱里去吗？显然不是哈。那如果是上帝的 election， 上帝的拣选是没有条件的话，就是上帝可以强加他的旨意到人的身上的话，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到地狱里去了呢？啊，不是上帝希望所有人都得救吗？上帝不希望任何人沉沦，希望所有人得救。可是他的拣选如果是没有条件的，不是根据人的行为的话，那上帝应该让所有人都进天堂。可是上帝有这么做吗？没有。为什么呢？上帝尊重我们的选择啊，即使他知道我们的选择是极其错误，他也不会强迫我们，对不对？所以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是有问题啊，是第二点。第三点是 L， 就是 limited atonement。 说到既然是上帝拣选了一部分人， limited atonement 就是说上帝预定了一些人得救啊，所以呢，同时呢啊，上帝在预定一些人得救的同时呢，就等于说另外一些人我没有预定他得救，那岂不是这些人就一定会失去救恩吗？是不是？因为你说这个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就是当上帝拣选你的时候，上帝会让你不得不信他。如果是上帝预定了一部分人，又是没有条件的拣选他们，又让他们必须信上帝的话，那就意味着上帝所没有拣选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失去救恩，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去救他，对不对？所以这又出了一个词叫做double predestination， 就是上帝不仅预定一些人得救，同时上帝也预定一些人要下地狱。那这就问题就大去了啊，这就好像在指责上帝说人下地狱是上帝的问题，因为上帝没有拣选，对不对？那说人是 totally deprived， 第一讲的 total depravity 啊，人如果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来回应上帝的恩典，除非上帝使他改变的话，那意思说如果上帝没有拣选的一部分人，那就自然就到地狱里去了吗？对，就等于是上帝不仅预定人 得永生，同时上帝又预定另外一些人下地狱啊！所以这个 limited atonement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您觉得有道理吗？你觉得你信的上帝，你觉得圣经所描写的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吗？如果圣经所描写的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请问这样的上帝有爱吗？这是爱的上帝吗？显然不会，对不对？一个父亲如果有娶了十个老婆，生了一百个孩子啊，那么这个父亲决定说，我让一百个孩子生啊，我让这个五十个孩子这个好好生活啊，另外五十个孩子我把他们杀掉。你说这个父亲是有爱的父亲吗？啊，这个 limited atonement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后来有人说，哎呀，这个不对，这个观点不对，上帝怎么能够预定人下地狱呢？圣经确实没有说清楚的说上帝，圣经没有这样经文啊 ，support 啊，这个说这个上帝预定人谁下地狱，圣经都说上帝不希望人下地狱哈。但是如果你认为说上帝已经没有条件的拣选了一些人，让他们得救，那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拣选的人就没有法得救，因为你第一点讲的 total depravity 就是人如此之败坏，如果不是上帝的拣选，人根本就没法得救。所以这个 limited atonement 呢，不得不让你有这个观点，就是这个 double predestination， 就是上帝不仅预定一些人得救，同时也就预定一些人不得救，对不对？好，所以这个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好，第四点， I 就是 irresistible grace， 昨天也讲了一些 irresistible grace， 就是好像上帝一旦拣选了你哈，你连抗拒他的能力都没有啊，这一点是我最不同意的观点，最明显的错误哈。意思说，上帝要拣选了一个人之后呢，他就会强迫你必须信他，你根本都没有能力不信他。那请问，这是不是就把你的自由给剥夺了呢？对不对？即使是好事，比如说孩子要从小这孩子，我看这个孩子这个乐感很好，我向他学，让他学钢琴，可是孩子不愿意学钢琴，贪玩儿，哎，但是我作为父亲呢，我就逼着他学钢琴，他不学钢琴我就揍他。哎，请问这是爱吗？孩子会喜欢这种管教方式吗？显然不会，对不对？即使他将来成为钢琴家，他也会恨你，他和你关系也会很不好，对不对？因为他从小就接受你这种训斥啊、鞭打，即使他有了这个成就，他也不会感谢你。即使他感谢你，他也会对你这个跟你的关系非常之不好，对不对？是上帝不会做这种蠢事啊。还有，那这个 irresistible grace 就大问题在哪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上帝拣选了一个人，那人就没有能力来拒绝他。你看这个圣经上的这个教导是这样说的吗？圣经的很多实例都告诉我们，这个教导是完全错误的。上帝所拣选的人都遵行他的旨意了吗？啊，你想想看，上帝所拣选的人都遵行他的旨意吗？比如说耶稣这个拣选十二个门徒，然后有一次耶稣跟他们说，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派你们去结果子。那加尔文派呢就说，你看这说的吗？耶稣说是上帝是耶稣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啊，不是门徒们拣选了上帝，好像是这是上帝做的决定。好，这个表面上看是不假，对不对？确实是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可是这个 irresistible grace 告诉我们说，上帝一旦拣选你呢，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拒绝上帝的恩典。请问，那我觉得这句话就有问题了啊！上帝确实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可是请问十二个门徒都遵行上帝的旨意吗？想想看，十一个门徒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对不对？为主殉道了，可是有一个居然卖主了，居然叫犹大。请问上帝拣选了他吗？那么上帝如果拣选了他，他怎么能够拒绝上帝呢？他怎么居然把上帝给卖了呢？这不是 irresistible grace 吗？不是上帝恩典是不可以抗拒的吗？你怎么解释呢？没法解释，对不对？比如说昨天我还讲到说扫罗，上帝拣选了以色列第一个王，以色列人本来没有王，然后他们就向撒母耳就是抱怨说啊，我们应该有个王，像其他国家一样。然后撒母耳就跟上帝说，上帝就说好，我们要王，给你们个王，给了一个叫做扫罗。哎，扫罗是上帝拣选的吧？可是扫罗遵行上帝旨意了吗？没有嘛，对不对？好，那再看，没有遵行上帝旨意的事情比比皆是啊！昨天我讲到这个以色列北国的王耶罗伯安，第一个王哈，他遵行上帝的旨意吗？没有。那么耶罗伯安之后那个王也是上帝拣选的， 他遵循上帝的旨意的吗？也没有嘛，对不对？有几个王遵循上帝的旨意啊？非常非常少，这凤毛麟角啊！啊，人也是一样。昨天我还说到一个经文，讲到说，耶稣说啊，蒙召的很多，选上的很少，对不对？为什么蒙召的很多，选上的很少啊？有的人不愿意嘛，对不对？很简单嘛。昨天讲到以赛亚说，这个上帝派他去传福音啊，以赛亚说：“哎呀，我的话谁听啊？有人听吗？没有人听啊！为啥没有人听啊？不是上帝的恩典是不可以抗拒的吗？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听呢？”啊，就是说明上帝的恩典是可以抗拒，人是可以抗拒上帝的恩典啊。好，最后一个叫做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就是上帝会保守所有信的人不至于跌倒。因为前面讲到说啊，上帝的恩典人是不可以抗拒的，所以呢，人没有能力抗拒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既然拣选了你呢，你就一定不会拒绝上帝嘛，因为这是上帝恩典是不可以拒绝的啊。刚才我讲的上帝恩典说。上帝的恩典是不可以拒绝，这个说法是有大问题的。所以如果这个说法不成立，那么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说法就更不成立了，对不对？我曾经有一次在教会讲了两次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讲了一次有人这个提出一些疑义，我又讲了一次把这个问题讲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把这个录音发给大家听哈。好，这呢就把这个 TULIP 这五点呢基本上概括了一下哈。好，那你说这个，这按照我的说法，这不是把这个加尔文这个神学完全驳倒了吗？啊，那有人是非常坚持加尔文这个主义，而且认为呢 ，Arminian 呢是有很大问题的。比如说，刚才我早上我就在网上查这个东西啊，我就发现一个改革宗的一个牧师写了一篇文章，就讲到阿米念主义是多么的邪恶。对教会带上都有不好的影响，我就读了一下这篇文章。哦，读了之后呢，你就发现呢，他根本就在错误的这个指责 Arminian 啊这个观点，因为他没有他把不是 Arminian 的观点的东西强加给 Arminian， 说这是他们认为他的主题，就是说 Arminian 的中心就是强调以人为本，那加尔文派呢强调以神为本。这个说法好像表面上是对的啊，如果 Arminian 真的是强调以人为本的话，那当然他是有问题的，这个人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哈。但是他这种 accuse 就是这种指责是错误的，因为 Arminian 并不是这么说的 ，OK？ 所以呢，两派都互有争执啊，互相有指责哈。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圣经到底有没有讲 predestination， 就是神的预定？这个预定这个观念是对不对的呢？你如果看圣经很多经文，我们这第八章第九章罗马书都有讲到神预定，那些神所预先知道的他就预定他们得永生，然后预定的人他又招他们来的人又让他们得荣耀，对不对？确实讲到上帝的预定。那还有比如说使徒行传讲到是他们去传福音，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之后，然后说那些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啊。那 Arminian 这个 Calvinism 就是说，你看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上帝确实有预定一些人得救，那么这个观点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上帝确实预定一些人得救。那你说你刚才你不是反对这个观点吗？其实 No， 并不是我反对的观点哈。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呢？就是说这里面是这个主题啊，关于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这个主题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主题。就是圣经呢，刚才我所讲的，我好像我强调的都是人的主权，就是不是人的选择，人有选择的权利，上帝给人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利，对不对？那么同时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一切都是上帝预定的啊，不仅是得救的人是上帝的预定，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大事小情，包括要发生什么，什么时候发生，全都是上帝预定好的啊。所以今天我早上我在祷告，我想这个事儿。我其实昨天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我就在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哈。昨天我讲完之后，我听我自己的讲章，我就发现，我就想看看我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错误哈。我觉得我这个说法呢，如果你乍一听觉得说，哎呦，我好像我特别强调这个人的自由的选择啊，好像没有强调上帝的拣选、上帝的主权哈。 其实因为人的这个表达语言和时间呢都是有限的啊，所以昨天我的这个解释好像给大家印象说，你正讲着人的选择，你没有讲上帝的主权。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大家，圣经上确实告诉我们，一切都是上帝预定的。OK， 不单单人的得救是上帝的预定，谁能够得救，谁不能够得救，上帝早都预定好了。同时 ，OK， 那今天早上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这个不单单是救恩是上帝预定的，世界上的大事小情，这个什么时候发生，该发生什么，都是上帝所预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其实这个圣经的预言就知道。圣经当中预言就是预言什么事情会发生，咱不说别的，咱就说这个耶稣诞生这件事情，有300多处经文预言耶稣要来到世上啊，比如说说他要被称朋友出卖，他的骨头一根都不会断，然后他会这个在这个十字架上被人扎啊，这个说将来有人那些这个以色列人要仰望的被他们所扎的人啊，这预言都是应验在耶稣身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早都上帝定好的，如果上帝没有定好，他怎么能预言呢？哎，他如果预言的事情不发生，那就不是说，那就说明上帝没有法掌管历史。但是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所掌管的啊！你比如说但以理在做梦，他就看到一个人呢、啊，人像，金头银身，这个铜胸铁腿啊，然后瓷和泥做的脚。啊，这就讲到历史之上的这个几个王国哈、啊，巴比伦王国啊，这个波斯马代，然后是亚历山大这个波斯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哎，你说这些事情在没有发生之前，上帝就预言了，然后这个历史就是按照上帝预言演变。请问这是不是上帝预定的这些事情呢？显然是，是不是？那你再看启示录，讲到世界末世的时候什么会发生，对不对？讲到阿米基多顿大战。在这个地方有世纪大战，说这个战争是这个以波斯和这个 Gog Magog 这个国家哈 啊为主的两个国家，然后很多国家一起来攻击以色列，当时以色列的民要这个死掉2/3啊，然后突然之间主耶稣从天而降，脚踏在这个橄榄山上。哎，请问如果这些事情不是上帝所预定要发生的话，它能发生吗？一定不会发生，对不对？所以呢，你从如果从反证法上说，如果世上这些事情不是上帝的所预定的话，不在上帝预定之内，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历史的演变呢是不受上帝控制的，就是上帝没有法掌握历史，如果没有上帝预定的话，对不对？所以显然上帝造了万物，万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如果万物逃脱了上帝的掌控，就说明上帝没有这个主权在他的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从反证法说，如果大自然能够逃脱出上帝的主权的话，那就说明上帝已经没有法预定任何事情，对不对？但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掌管着这一切啊，所有世上的事情发生，如果不是上帝允许，或是不是上帝让它发生的，它都不会发生，对不对？好，这期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上万事都是上帝所预定，不仅人得救和不得救的事都是上帝所预定。同时那今天早上和昨天我讲的主题就是上帝给人 total freedom 完全的自由，人可以自己选择去信奉他或是不信奉他。那这两个东西呢，一个是上帝的主权，一个是人的选择，这两个东西看似矛盾的。那为什么这个引出这么多争议呢？就是历史上大家都想让这两个观点呢能够融合在一起，既能够解释上帝的主权，同时又能够解释人的自由的选择。那么这两个事情表面来看是矛盾的，对不对？如果上帝已经预定好了万事的话，那人还有什么选择权呢？人好像没有选择权，对不对？看起来矛盾，但事实上一点都不矛盾，对不对？事实上圣经上很多事情都是上帝预言好的，但是呢却是借着人的自由选择所达到的，不是这样吗？就是说你就定好了，那我哪有什么选择权。哎，但是呢很奇妙的是，你看圣经，你发现圣经教导既讲到上帝的主权，万事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啊，这个上帝预定一些人得救， OK， 上帝预定什么事情发生， 啊，比如说预定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到世上，啊，预定这个犹大要卖主，这是上帝预定好的、哦。你看，在这个诗篇当中就讲到这个犹大会卖主的事情。哎，那有人就说了，哎，如果上帝预定了这些事情，那同时上帝又给人自由选择，这两个事情是矛盾的，这没有法融合的。为什么大家会有争吵？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没法融合。比如说，举个例子哈，说比如说，还说今天中午，哎，咱们这个去吃饭，吃什么饭呢？这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牛肉面，一个大米饭。那请问你要选择什么呢？那我说，哎，我喜欢吃面，我今天选择面。好，然后呢，我选择之后呢，这个你告诉我说，哎，你今天这个选择啊，上帝在创世之初都已经预定好了。你说，哎，怎么可能？上帝已经预定好了的话呢，我就没有自由的选择了。哎，他告诉我说，虽然上帝预定好了，但同时上帝又给你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你说，那我不选择这个牛肉面，我选大米饭好不好？哎，他说你选择大米饭这个事儿也是上帝所预定好的。你说这不扯淡吗？你既然预定好了，你又给我自由选择，然后呢，我的选择又正好是你的预定，怎么可能的事情呢？哎，你看，这之所以大家有这个争吵，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看似矛盾的。但是我告诉你，圣经刚才我说，圣经的教导两面都有，对不对？既讲到万事都是上帝所预定啊，不然的话，这个万事就逃脱了上帝的掌控，对不对？因为万有都在上帝的手中。世界末日会发生什么？什么时候会发生？早都预言好，这说明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和上帝的预定当中。同时呢，上帝给他所造的这个万物有这种自由来选择，这个东西非常是奇妙。我以前搞不懂，说我说这个东西不合逻辑哈、啊，这个东西不合逻辑，至少是不合我人的思维的逻辑。可后来我发现，不合逻辑的东西不见得一定不存在啊，对不对？不合逻辑的东西一定不存在吗？比如说神迹奇事就是不符合逻辑的，对不对？耶稣在这个没有窗户没有门的时候，他突然就到了这个房间里来，来到门徒当中。请问他怎么来的？圣经没有说，但是圣经确实说耶稣来了，哎，死了之后他复活了，他突然间就从天上就突然间就来了，怎么来的没有说，但是他来了。那这个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不合逻辑的。哇，不合逻辑不等于不会发生哦，对不对？拉撒路死了四天已经臭了，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哎，拉撒路居然出来了，不仅出来浑身绑着绷带，还从坟墓当中站起来，到了坟墓这个门口站起来。你说这个合乎逻辑吗？什么都不符合，对不对？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医学，这个不符就是否定了任何自然规律，可是它却是发生的。请问你怎么解释呢？我没法解释啊，所以我们管它叫神迹奇事，对不对？神迹奇事就是上帝做事情留下的痕迹，所以叫神迹，对不对？不合符合逻辑，不符合自然规律啊。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们是被造之物，这个世界是被上帝所造的，所以上帝一定是远远高于超越他所创造的自然界和自然界的规律，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所造的世界的话，你就不会觉得不符合逻辑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不能够接受，对不对？不符合规律的事情都可以发生，为什么不符合逻辑的事情不可以发生呢？啊，如果这么解释的话好像有道理哈，不是好像有道理，确实有道理。而且圣经当中虽不单有这种教导，说上帝预定，然后呢同时给人自由选择，同时圣经还有一种例子，我举例你听。比如说耶稣被卖，耶稣上十字架，这些事情是不是圣经的预言的呢？是，对不对？关于耶稣的事情圣经预言有300多处啊。 OK， 好，那么请问犹大卖主这件事情是第一是上帝所预定的，上帝预定有一个人要卖主啊，可是呢犹大卖主这个事情，你说是谁让犹大来卖主的呢？是犹大自己，对不对？是因为犹大的贪婪贪财，然后呢后来呢魔鬼看着犹大这个贪婪的心呢，就魔鬼就进入了犹大的心，就让犹大做出了这个卖主的事情，对不对？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这个说魔鬼就进入了犹大的心，对不对？然后他就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他受了魔鬼的诱惑之后呢，他做出这个卖主的事情，后来虽然他后悔，但是他确实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犹大自己做的，受了魔鬼的诱惑也好怎么样，反正他自己做了个事情。那么 正好这个事情呢就应验了上帝的预言，对不对啊？好，再看约瑟被卖，约瑟当年被他哥哥嫉妒卖给了这个埃及人，后来他们因为约瑟做了宰相，然后他们一家得救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他哥哥们就怕说这个约瑟是不是报复他们啊？但是约瑟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你们当初这个怀的意念是恶的，虽然你们当时啊是想使坏心眼，但是上帝的用意却是好的。说明什么意思呢？说上帝啊这个早就预备好让我到这个埃及来做宰相，为的就是今天能够救你们脱离饥荒。可是这件事怎么发生呢？这件事借着哥哥的嫉妒把这个弟弟给卖给了这个埃及人。你说这件事的发生是上帝所预定好的，对不对？但是呢是借着什么发生呢？是借着哥哥们的恶行罪恶发生的。哎，你说这个事情矛盾哈，上帝的旨意居然借着人的恶行成就了，是不是这样？请问矛盾吗？上帝的这个预定和人的自由的选择矛盾吗？讲到比如说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 Armageddon 这个末世的这个最后的世纪之战啊，就是由波斯这个国家，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啊，要攻打以色列。那从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苗头啊，波斯这个你知道以色列啊，埃及不是埃及，这个伊朗人最恨的是以色列，对不对？他们的总统居然公开叫嚣说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给铲除，okay？ 所以他们对以色列的仇恨是这个是发自内心的，从骨子里的那种仇恨啊。所以将来会产生战争，就这个波斯啊会联合这个高奥和美高，不高奥和美高是什么国家呢？有人分析说就是苏联，来和苏联一起俄国来攻打以色列。你现在就可以看出来，对不对？这个西方这些大国和以色列关系好的唯一的一个就是苏联，就是俄国，对不对？所以他们将来要联合起来一起攻打以色列哈。OK， 那上帝预定将来有一天在这个 Armageddon 这个地方，这个英文叫做 Megiddo 啊，以色列现在有个地方，这个是个平原，我去过这个地方啊，就很好打仗，一片大平原，两山之间这个空旷的地带哈，叫做 Megiddo。说将来有一天呢，在 Megiddo 这个地方要发生一场世纪之战，这是上帝预定，对不对？上帝的经文都写好，对不对？在几千年前就写好。OK， 那这件事情发生呢，是怎么发生呢？就借着伊朗和这些周围一些国家对以色列的痛恨发生的，他们的仇恨使这个上帝的预言得到实现。请问这是不是上帝的主权或上帝的这个预定和人的自由选择的结合呢？看起来矛盾，实际上一点都不矛盾啊。那你说这怎么为什么看起来矛盾又不矛盾，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个主题呢就涉及到什么呢？就涉及到人的智慧的有限。那人是被造之物，人是生活在一个这个长宽高三维空间加上时间这个四维空间里边，有些东西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啊，不能够想得通的，我们的逻辑不能够过不了我们这逻辑这关，但是不等于是不是真实的啊。再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个现在科学家发现的这个光啊，我们现在太阳光，光的这个光子的本性啊，它是波粒二象性的。说光这个光这个光速啊，它光的原子不仅有这个波动性，光有光波，我们对不对？波长，不同的颜色的光有不同的波长，对不对？光不仅有波动性，它同时还有粒子性。这两个东西在不同的物质上分别都存在过，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 OK， 不合逻辑的，从物理上解释不通的。你比如说光波动的话啊，它是波动的这种形状，就不可能粒子性，粒子是直走的，它不会有波动。可是光这个东西不仅有波动性，同时它还有粒子性，请问怎么解释呢？科学家没法解释，科学家不得不承认说光具有一个我们无法解释的两个本性，波动性和粒子性，所以叫波粒二象性。哎，所以这个科学上都发现自然界有我们人类无法解释的但是却无法否定的现象，波粒二象性， 就是这么个一个例子，对不对？还有包括人的观察啊都有限的，比如说假设你拿一个杯子啊，喝水的杯子，圆柱体，对不对？这个圆柱体呢，你拿起的杯子呢，你这个把杯子垂直放在这个你眼前，你看过去呢是个圆圈，对不对？你看到杯子口是圆圈，可是如果你把杯子立起来的话呢，垂直的话呢，你看到什么呢？你看到是一个长方形，对不对？好，那我请问你，这个杯子到底是圆形的呢还是长方形的？哎，你说你从不同角度看它是不同形状，我横着看就是个圆形，我立着看它是个长方形，所以这个杯子呢好像有啊变成两个东西哈，从不同角度看是变成两个东西。所以呢说明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人被造的人呢生活在有限的空间里边呢，不能够完全明白上帝的本性。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上帝的本性是超乎我们的理解的程度的，我们无法理解一个三位又是一体的上帝，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例子。可是呢这却是上帝的本性，你如果没有三位一体的概念呢，你又没有法理解圣经，对不对？好，不讲太多例子哈，我的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上帝的主权和人类的自由的选择，这个主题是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说这个 Calvinism 和 Arminian 这来回的这个争吵哈，不同的这个意见哈解释啊，其实呢这个不能够融合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法让这两个观点，就是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的选择能够合在一起啊，又不互相矛盾，因为这个是个不可能的事情，做不到的事情，人的逻辑是没有法解释的事情，所以呢不要因此而打架啊。所以呢我个人偏向我是偏向Arminianism 啊 ，Arminian 派，我也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哈，但大部分我都同意啊。我觉得加尔文这五点都是有问题的啊，尤其是这个 irresistible grace 啊，不可抗拒的恩典，这个问题最大，因为上帝的恩典啊不是不可抗拒的，人上帝给人这种权利是可以抗拒他的恩典来旨意的。那昨天我讲到，你比如说撒旦是上帝所造的一个天使长，他背叛了上帝。请问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主权如果是不可以抗拒的话，那么为什么撒旦就能背叛上帝呢？难道他的能力比上帝还大吗？显然不是，对不对？所以上帝给他所造的物啊，万物都有自由的权利，同时呢人的这个自由的选择呢又逃不出上帝的预定。这个就是上帝奇妙的地方，上帝的就是远远高于我们的地方。那你如果不理解的话，你用个反证法就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假如说我们这个我们人的这个是不说人，就是上帝所造的万物上帝所造的万物能够逃脱出上帝的掌管的话，那么上帝不是失去控制了吗？上帝没有法掌握他所造的一切，对不对？所以上帝必须要掌握他所造的一切。这个人整个的世界的历史一定是在上帝预定之内的，不然的话上帝就没有他的主权了。上帝有主权，他就一定会预定这个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但是同时他要给人一个自由的选择，就是人的自由选择并不能毁掉上帝的主权。这就是这个问题的这个奇妙的地方。好了，啰啰嗦嗦，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哈？如果没有讲清楚，请大家提出来哈，希望能够讲清楚。OK。